我要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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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恋爱，
我们要恋爱，
我们要恋爱。
不是一个单一事件，恋爱是婚姻的序曲。因此，在你开始这序曲之前，你对于婚姻生活了解吗？若不了解，序曲做完以后，你如何收场呢？你还要现在就开始恋爱吗？活水之声录音室呈现《恋爱与择偶》。
爱我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恋爱与择偶》这个系列的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林老师。今天的《恋爱与择偶》呢，我们来到第九课。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恋爱中这样的一个课题，就是恋爱期间呢父母的角色。那么今天林老师会透过两个层面来谈这个课题。第一呢，对儿女们林老师要跟儿女们说一些话。那么也针对父母们林老师也和父母们谈一谈，在恋爱中的儿女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帮助他们在这一方面得到上帝的恩典。好，我们就先谈一谈对儿女方面呢，林老师就这样觉得啊，儿女们呢常常都认为我们的父母亲的价值观过时了，落伍了，不适合于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了。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让林老师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虽然时代已经在改变，然而呢，凡是良善的基本的道德观和信念其实却是永远没有改变的啊！不要怀疑你的父母亲的价值观，他们也是有智慧的人，对吗？他们也是用他们过去的智慧度过了这几十年的光阴啊，所以呢，不要太过冲动，只想抓住眼前的一切你认为快乐的东西，而忽略了为将来打算。如果你是这样想，拒绝和你的父母亲询问一些有关于恋爱中的情况的话呢，那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吃亏。父母亲啊，他们通常由自己的生活的里头经验出许多宝贵，或者是归纳出一些的宝贵的处事的道理和规则的。如果我们儿女们能够获知这一些的生活经历的话呢，其实是我们的福气啊。这些的规则其实呢，父母亲和我们分享的时候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帮助儿女们顺利的长大成人。可能他们的目的啊，跟我们所想的不太一样，不过呢，天下父母心，每一个父母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子女着想，可能跟我们想的真的是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其实都是好的。常常呢，林老师看见年轻人用倔强的脾气，他们常常摆出一种的全知全能的姿态，而拒绝接纳别人特别是父母亲任何的劝告。有时候青年男女宁可听取同辈好友的意见，也藐视也不愿意听父母的劝告。其实呢，这是一种的反叛的心理。为了要反抗父母的权威，那么我们必须想办法去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落伍的。那么在他们面前，我们的反应常常是这样的，你说对吗？所以呢，在他们面前，我们常常不愿意反省他们为什么反对，只要他们反对，我们就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是落伍的，这是不好的。那么再来呢，我们根本不愿意和他们合作或者是沟通意见。也有一些的儿女们用沉默来抗议，来对付父母亲给他们的建议。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对我们的父母，这样的态度呢，其实林老师认为纯粹是无谓的倔强，对我们的恋爱生活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 哎，我们想想看，父母亲这几十年来经过了恋爱的生活，那可能也经历过热恋的生活，那么现在呢，经历了婚姻生活，相信他们有许多宝贵的宝藏，特别在恋爱、男女相处这一方面的知识。其实如果从他们身上可以得到这些好处的话呢，实在对我们有莫大的帮助，您说对吗？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在恋爱时期一开始物色未来的终身伴侣，那么这一段岁月的里面呢，林老师认为是每一个人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候，也是在我们的一生的里面其中一个非常具关键性的时刻，您说对吗？因为这个婚姻像以前我们所说的影响我们长远，可能会影响我们将来30年、40年、50年甚至呢更长远的一些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吸取前人的经验。哎，就有人呢用很细腻的手法来描述父母亲对子女关爱的天性，他说身为父母亲的对儿女一项主要的关怀是不愿意看到儿女掉进情欲的陷阱里而误了他们的一生，使他们的声誉扫地，或者看到儿女们过着痛苦没有爱的婚姻生活。他们不愿意见到自己的儿女在困惑无助或者是难以招架的情势下深受伤害。同样的，每一个父母亲都一样，担心他们的孩子们、儿女们受那些的黄色小说或者是色情电影或者是一些低级趣味的刊物所影响。所以我们想想看，当我们恋爱的时候，或者是和别人发生不好不良的人际关系甚至是性关系，那么以后的婚姻生活，父母亲他们的关爱实在是我们能够体会的，对不对呢？再加上最近的一些的数据，比如说离婚案年年上升，私生子呢数目越来越多啊，另外还有一些非礼案呢、强暴案等等层出不穷，这些的事件呢其实许多的时候把做父母的都吓坏了。此外他们还留意到报纸上一些触目惊心的标题新闻，一再的提醒人们注意年轻人比如说吸毒啊、开快车啊、性行为啊等等严重的情况。现在我们可以理解，父母并不是想擅自的替子女们安排或者是决定他们的恋爱对象或者是将来的终身伴侣，也不是想说主宰子女的生活，他们只是盼望子女们能够平平安安没有事情的快高长大，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坚强特别是快乐健全成熟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因此呢，父母对子女的终身大事难道没有关心的权利吗？对吗？亲爱的年轻朋友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他们不关心的话呢，反而更显出这个家长实在是不正常、失职或者是不合常理，你说对不对？所以从这里我们再说，年轻的朋友们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实在不该瞒着父母偷偷摸摸的约会谈恋爱，或者是计划结婚，已经要结婚了才告诉父母，我想这是很伤父母的心的。那么如果我们的父母反对的理由是下列的这种八种的情况的话呢，那可能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了。比如说第一，你的对象品行不良，有过犯罪的记录。第二，你的对象他平日无所事事，不务正业。第三，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他没有谋职的计划，整天的待在家里。第四，他对人粗俗粗暴无礼父母亲反对的理由。第五，他是一个厌世嫉俗反对信仰反对基督教的人。第六，他没有什么道德观念。第七，他是一个爱酗酒的人。第八，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是父母提出这一些的反对的理由的时候呢，我想弟兄姐妹，做父母的他就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他的儿女们和他这个对象继续的来往。如果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明理的孩子， 那么我们就应该会接受父母们的看法。那相反的，如果父母他只是说他反对的理由是他不会洗碗，连碗都不会洗，怎么当家呢？这里的关键是洗碗是不是当家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或者呢，我们的父母正在反映出我们的对象是一个缺乏干活的能力，或者是热忱，或者是比较懒惰的一个人，那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或者是我们的家长觉得他很不尊重，很没有礼貌，对我们没有礼貌。那没有礼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了，可能我们要这样想，他是真的没有礼貌吗？或者是他刚刚来我们的家，所以他显得很紧张，或者是他工作已经疲倦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我们才来对父母亲的建议做出反对。或者有一些的父母可能会说，你看他的面相不好啊。林老师还听说过有一些家长的反对是因为对方的这位姐妹她的臀部不够大啊，就考虑到将来不能生孩子等等的问题，或者是她太矮了，她太瘦了，或者说这个人家庭背景实在是有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更进一步的考虑。如果是这一些我称为有待思考的行为啊，当父母提出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当作参考再做决定也不迟，您说对不对呢？我们要知道结婚以后的人呢是不可能过离群而独居的，一定是会和周遭的人发生紧密的关系的，不管你要不要，这是必然会发生的。所以呢，我们的婚姻必定要为我们的社会所接受，一方面由于这样的婚姻才合情合理，合乎道德规范，又合乎个人灵性的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唯有这样的婚姻才能够长存，才能够圆满。婚姻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事情啊，自古以来都有的。那么大多数现在的婚姻呢，可以这么说，都不是太幸福。父母的反对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道理，那么相其比处在热恋中的我们呢，那我们父母就会更在意对方的性格，对方的家庭环境，或者是社会环境、经济基础等等这方面的课题，而这些都在我们结婚以后渐渐的就会浮现出来，就会去面对的问题。而这些的问题呢，至终呢，也很可能磨灭我们在热恋的时候那种热情的各种的因素。相对的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父母亲比热恋中的我们更为冷静，而实际的预先看见某一些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来询问我们父母的时候，其实留意一件事情，父母是为我们的好处，而我们也更能够确实的知道将来要面对的困难，做出相对的回应。好，我们再进一步的说，在现实的生活中，对儿女的恋爱婚姻问题丝毫不过问的父母恐怕还是极少数的。有哪位家长不关心儿女的终身大事呢？所以做儿女的应当尊重的向父母介绍自己的恋爱情况，征求父母的意见。如果万一你的父母对你的恋爱对象不满意，那么做儿女的也可以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让他成为我们一些参考的资料。林老师认为，对于父母的不同意见，首先我们应该耐心的听取，并且听取的过程中呢，加以考虑和分析，因为他们有着比较丰富的社会和生活经验，对于恋爱、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考虑的往往比我们的周全仔细。有些我们不易看透的问题，他们都看得比较准。父母的不同意见，在某个程度上来说，很可能是一剂良药，能够医治儿女目前看不到的一些的病痛。事实上呢，生活中由于父母正确的意见而使儿女避免爱情悲剧的实例很多，由于父母的参谋而使儿女获得幸福爱情的事也很多。有的家长爱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 这可能是一句比较夸大的话，但是要知道，我们的父母毕竟是许多婚姻生活中的过来人，他们深深知道什么样的爱情最好，什么样的家庭幸福，他们的阅历深，见识广，考虑的问题深远，而且是透彻。所以林老师透一句啊，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呢并非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要尊重父母的意见。那么当然呢，对父母的意见要具体的分析，他们为什么不同意你的恋爱对象呢？如果父母认为你的对象人品不好，不求上进，不会生活，因而反对你和他来往，我想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但是如果另外一种情况，父母认为你的恋爱对象条件不好，社会地位不高而反对的话呢，我想呢，我们则可以站在比较正确的立场上，帮助我们的父母消除这一种庸俗的封建的思想。但是与此同时，也不用和父母亲产生对立、摩擦、争执，许多的事情好好的说都是可以解决的。怕是怕我们做儿女的常常有一种悖逆发展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不是父母反对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恋情啊，林老师看过很多中学时代的恋情都会无疾而终。反过来呢，如果父母想拆散一对，最好的办法不是竭力反对他们在一起，而是尊重儿女自己选择。大多数在恋爱中的人呢，面对阻挠往往反而更加的团结，感情更具加深。因此在面对父母反对的时候，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仔细地分析各种的利弊，做出冷静的选择。不要觉得向父母屈服有什么过不去的，记得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我的人，同时也要认清父母反对的真实的原因。如果你的态度坚决，我相信父母也会逐渐地认可你的选择，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背负我们选择的结果了。好，最后我还是要补充的说明的是，在某一些的特殊的情况的里面呢，林老师也建议一些比较成熟的年轻人，我们可以在和气的情况的里面不遵照他们那种缺乏安全感的态度，而与我们深深相爱的人结合。因为林老师实在看见有许多的年轻人被父母过度的担心而耽误了青春，那么直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呢，仍然是孤家寡人一个，实在是一件令人感伤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恋爱的对象，而是一而再的错过了这样的机会，因为父母的反对而失去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然而在这样做以前呢，林老师仍然希望年轻人能够确实的为这样的事情祷告，除非你已迫切的祷告过了，否则违背父母的心意的婚姻应该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的最后之策。
不要因寂寞而恋爱，没有真爱，恋情最寂寞。
不要因负责而结婚，没有真爱，婚姻最难负责。
若说婚姻是恋情的坟墓，全是恋爱中的你盲目地走向了坟墓。
唯有真情真爱，才会至死激情澎湃。
在儿女的恋爱期间，那么父母应该怎么样呢？我想林老师也对父母说一说话。曾经有一对父母亲，他这么说，他说他有一个儿子今年21岁了， 从小呢功课好，很自律，那么这对父母呢很以他的孩子自豪。现在他的儿子认识了一个女孩，这女孩有虔诚的信仰，但是因为父母离异必须打工谋生，没有上大学。他说他的儿子第一次交女朋友，所以对这位女生非常的痴情。那么他说父母对儿女的终身大事到底能够参与多少，到什么地步呢？我想这对父母他的问题问得好，那就是父母亲对儿女的终身大事到底能够去到怎么样的一个阶段。其实林老师觉得，从表面上来看，今天这个时代，而且儿子是已经21岁成年人了啊，父母根本就无法参与儿女的终身大事的了。可是呢，实际上啊，在无形之中，父母亲其实是100%的参与儿女的终身大事的，不论是正面的反面的也是如此。我们先从父母的榜样说起，儿女的婚姻往往是父母婚姻的翻版。很奇怪的，有的父亲常常酗酒打老婆，女儿恨死了父亲这种的行为，但是呢，当他长大了以后，他还是选了一个酒鬼来嫁。儿子更不用说了，遇到困难他就很自然的会引用父亲的办法，喝酒打老婆。另外有一种的情形呢，父亲很强横，母亲百般忍耐，女儿看在眼里，很不是味道，她决定了长大以后结婚的对象一定不能够像母亲那样的被丈夫所欺负，这样的对象。但是结果呢，她矫枉过正，自己变成了父亲那种强横的态度，那是另外一种的翻版了。因此呢，孩子一生下来呢，就受到父母对他以后婚姻的影响的。我常常听见一些比较年幼的孩童对母亲或者是对父亲这样说，将来我大了，我要娶妈妈，我要嫁给爸爸。这个表明呢，我们的孩子们对我们父母的婚姻现状满意，他们很渴望自己的婚姻也是这样的幸福美满。母亲除了感谢神以外呢，还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他们有进一步的教育。比如说，你不能够嫁给爸爸，或者你不能够娶妈妈，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结婚了，不可以再跟别人结婚，你长大了去找一个像爸爸或者像妈妈一样的人结婚，好不好？哎，这里呢，我们要说到言教了。身教是熏陶式的，受者呢，儿女们不自觉的就被感染。言教就比较直接，可以启发人的思想。回忆我们小的时候的情形，父亲母亲所说的话似乎浮现在我们的头脑里头，清晰可闻，你说对不对？而父母亲的举止呢，则隐藏在我们的意识的里面，要经过一番的思考才想到，哦，我们的父母是这样做的。所以言教很重要，可是呢，我们说的是言教，而不是言骂，不是用言语来骂啊。做父母的对儿女们说话的态度一定要小心，同样一句话你是骂呢，儿女们就会反感，根本听不进去你所要说的是什么，大胆一点他就跟你顶嘴，而你更生气，骂得更加的厉害啊！如果恶化下去，僵化下去的话，那可能他就离开这个家庭了，以后言教呢也完全失去作用，对吗？所以呢，父母亲们，当儿女在恋爱时期来寻求我们的意见的时候，言教的内容非常的重要。教是积极的，骂是消极的。比如说提到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你说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所以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要很小心，然后跟他分辨这个人的性情，这个孩子的问题，然后继续对孩子说，我们要有耐心等候，并且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也劝勉孩子要自己先长大成熟，那么呢才知道怎么样选择一个适合我们的终身伴侣。但是如果我们父母亲是骂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有时候会一听见就这样说，你不要学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那样啊，以为结了婚就可以离婚，以为离婚不算得了什么，你现在碰见个女孩你就一头栽进去，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你自己痛苦不算，将来要弄得我们丢脸，你看你啊，都还没有长大就搞什么恋爱。 你想想看，设身处地的想，如果这是我们的儿女，他会听得进我们所说的吗？言教是长期性的，所以做父母的不是等有事情的时候才谈话，平日谈话是重要的。我们做父母的可以随时把自己的意见灌输给我们的儿女，到儿女青少年时期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了父母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是什么，喜欢的原因是什么，不喜欢的原因又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学到了父母生活的准则，而父母的言教就成功了。所以当儿女们遇见恋爱中的问题来询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松地和他有分析，用理性来分析他的情感、他的处境以及对方的情感和处境。也许他当时回答不出任何我们的询问，可是在事后在他的脑子里会不断地思索我们所询问的，去寻找这些的答案。我们可以告诉他，希望他们可以先做朋友，在思想上交流，看是否可以谈得来，才进一步有感情上的进展。可以说你还年轻，人生的路途还很远，你还会碰到许多可爱的或者是体贴的男生或者女生，所以呢，你要好好的祷告，求神清楚启示，看这一位是不是神为你预备的那一位。如果我们一下子就责备的话呢，那像刚才林老师所说的，我们越是批评，我们的儿女就越倾向他，对我们的言语就越加的反感。其实呢，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反省一下的，在某一些的环境里呢，或者是在一些比较留意生活品质，或者是比较留意教育的家庭的里面，或者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儿女在某一种的学历比较优秀的情况的里面，相对的对方不是这样的时候，我想呢，我们常常反对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这么优秀。比如说刚才那位母亲说他没有上大学，这可能成为在我们心中的一个缺点。但是呢，林老师那时候也告诉他，他不是不愿意上大学，他不是不能够念书，而是没有经济能力，所以需要打工。说不定你的儿子还认为这是他的优点，因为他有志气，肯自食其力，你说对吗？何况呢，在今天有许多的念大学的机会，今天念大学已经没有年龄限制了，他什么时候都可以晋升他自己的知识。所以呢，不是看一些表面上的学历的问题，更重要的，林老师认为是他的个性如何，他的为人如何，有没有进取心，还有更重要的是他的属灵经历如何，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想到儿女真的要谈恋爱的时候，特别是他比较年长，21岁，比较成熟的阶段的时候呢，父母的参与是深沉的爱和100%的支持。到底我们只是参与者而不是决定者，我们可以很好的把孩子带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去思考，而不是一味的批评或者是责骂。
欢迎来信分享您收听后的心得或疑问。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您的来信将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
好，最后林老师实际的来帮助父母们，我们要怎么样和孩子们有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以至于能够帮助他们在恋爱以及将来婚姻生活上能够更加的听我们的劝告呢？现在流行上网聊天网站呢，或者是社区网站等等的， 因此青少年很容易结识很多的新朋友，甚至呢就在里头萌生情愫，但是他们有可能把喜欢和爱混为一谈。那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对很多的人都有好感，这感觉叫做喜欢，但是呢爱情则是专一的，是一种亲密感，是一种激情。父母呢必须引导孩子区分不同的种类的爱，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男女之爱，爱的种类不同。还有我们要跟孩子们坦诚的相谈，我们跟儿女们可以什么都谈，有时候会把听来的故事也告诉他们，并且一起的来分析啊，问他喜欢哪一个类型的男孩或者哪一个类型的女孩，有哪一些是主动和他接触聊天的朋友吗？那么我们都可以听听对方怎么说。我们不是禁止儿女恋爱，而是培养他们对恋爱正确的态度。父母必须让孩子们明白，爱情是甜蜜的，但是爱情呢也有苦涩的啊。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和孩子们谈谈自己的经验，父母的故事能够使儿女们明白爱情之路啊危机四伏，必须小心谨慎。再来谈到男女之事的时候呢，性爱当然也是重点了啊。今天的社会很开放，而社会越开放呢，我们就越应该尽早教导孩子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告诉儿女们有不少一时冲动和男友发生了关系以后被丢弃遗弃的这些的例子呢，也可以不断的重复的跟儿女们，特别是女儿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要这么做，让儿女们懂得保护自己，教导他们正确的性知识，这是十分重要的。父母要进入孩子的世界，就不要害怕电脑了啊！今天是网络的世界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可以透过网络的世界和儿女们产生各种不同的沟通的方式，让我们的思想不管是言教身教，我们都能够把最好的留给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恋爱的举动担忧的话呢，做父母的我们也应该说出来，让我们彼此有好的沟通但是不是引蛇出洞然后打蛇啊，就是等小孩子说出实情了然后就阻止然后就骂他，那么以后呢他就不和你沟通了。所以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用对的态度和言语来帮助他们。最后要提醒所有的父母，尽早和儿女们沟通，尽早教导是言教是身教，不是等到出事了才大声呼喝。当然最后也要对儿女的做最后的提醒，那就是要尽早将你的恋情和父母沟通，尽早咨询，不是等到出了事了以后呢才来伤痛和羞愧。好，愿神赐福所有恋爱中的男女，也赐福所有愿意帮助儿女们成长的父母亲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难能可贵，贵于精雕细致，贵于天地造就。幸福恋情难能可贵，贵于精诚所至，贵于天长地久。
我默默地注视着，
我默默地注视着你，默默地注视着我。
我深深地爱着你，
我深深地爱着你，深深地爱着我。
我浓浓地祝福着，
我浓浓地祝福着你，浓浓地祝福着我。
我时时地付出着，
我时时地付出着，你时时地付出着。